呀，感谢主，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，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也都能够回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。那我们从刚刚的这几节经文，那我想我们就来探讨一下，来学习一下所谓的依靠啊，依靠。在读的经文里面，我们读到好多依靠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人生的依靠啊，我就把题目定成人生的依靠。那刚刚读到的经文，我们知道啊，就是这个腓立比书就是保罗在主后差不多61年到62年之间写成的。那保罗那个时候的境况啊，他是被关在监狱啊，那他的处境是在一个困难的处境，在一个泛滥的处境。但是在一个患难困难的处境，他却说要大大喜乐，要靠主大大喜乐啊，来鼓励弟兄姐妹。那我们想就是从他的这些鼓励，我们就来知道说到底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应该学习到什么。保罗一再的强调啊，要靠主能够在患难中也能够喜乐。那在短短的这13节里面啊，他总共提到了4次啊。他说要靠主站立得稳，靠主站立得稳，靠主常常喜乐，然后靠主大大喜乐，然后最后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啊，凡事都能做。好，那我想这个凡事都能做，我们弟兄姐妹也常常应用这个凡事都能做这个经文啊，到处用啊，碰到事情说我什么都可以做，我凡事都能做啊，所以我才特别要再讲一下这里所谓的凡事都能做啊，就是在上面两节的啊，它指的就是上面两节，就是在不管他在处在什么境况啊，在卑微，在丰富，在饱足，在饥饿，在有余，在缺乏的时候哦，任何在这种情况下，他都能够知足，都能够靠主知足啊！这是所谓在这里讲到的，凡事都能做啊。那我想弟兄姐妹，如果要应用这个凡事都能做的话，当然也可以，你可以把它扩充，但是扩充那个范围要有限啊，不是说你胡作非为也叫做凡事都能做啊。这样我想先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讲到的依靠啊，那我想啊，在人生的过程中啊，人生的过程中，我们在某些阶段、某些年龄，都会有某些不一样的需求、依靠或者是寄托啊。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我应该都一样啊。我有一次啊，在工作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台北啊，在台北市，那工作的时候，那就碰到的有一件事情啊，我就非常的伤心啊，非常难过。那个时候我又只身一个人在北部工作嘛，那这个事情，我虽然那个时候才20几岁啊，但是人生历练没有那么充足啊。那碰到这个事情好伤心好难过，但不晓得去跟谁倾诉，你知道。那结果我做的事情是什么，我就那一天哦，一下班之后啊，我就买了车票就回到我的家里啊，就去见我的父母亲啊。那就因为啊，那个时候我心里的依靠哦，就是我的家还有我的父母，每次碰到事情的时候我都可以这样子哈。那虽然我看到他们，我也不敢把那个我碰到那个遭遇跟他们讲出来啊，细节我不敢讲，但是就跟他们聊聊天，跟他们看一看，他们让他也一起吃饭聊聊天，哎，我就心里就得到了某些程度的舒坦啊，有个依靠。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家都是远渡重洋出国啊，到美国这个地方来，我想多多少少也都需要有这些依靠啊。当我准备好 出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匆匆忙忙把所有事情都办好之后，那个心里的那个目标、那个理想都已经在了。到了我上飞机啊，上飞机，当飞机起飞的那一刻啊，我才醒过来啊，我现在是要到国外去了。那个时候才深深的体会到，在那一刹那啊，我真的是无依无靠啊，心里很彷徨，非常惶恐，我不知道说未来的路程会走成什么样子。依靠啊，依靠很重要啊，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经历啊，不管是在亲情方面的，不管是在你生活上面的，我们都会遭遇到这些事情。那我们就来讲啊，在世俗上我们可以想到的依靠啊，大概你可以想到哪些？人最大的依靠可能是什么？好，有人说自己，有人比这个大概是钱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对，钱财啊，其实钱财是最迷人，而且是最受人依靠的啊。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啊，神主耶稣基督借着约翰来指责有七个教会啊，七个，那其中对老底家教会，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，对老底家教会的指责是什么？哎，不冷不热啊，不冷不热。那不冷不热的原因，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？他神还有接下来还讲，好，不冷不热的原因，他讲到了，他说老底家教会啊，他说我们是富足的，已经发了财啊，一样都不缺啊，一样都不缺。老底家教会的背景啊，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的话，老底家教会啊，老底家这个地方啊，它是在罗马那个商业大道啊，两条主要的商业大道的交叉口啊，它是在爱琴海以东差不多100里的地方啊，它可以说是一个交通的中心、商业的中心，还有金融的中心。它是一个纺织业非常发达啊，它出产的羊毛啊很好啊，那个远近驰名啊，品质又好，所以它出产羊毛啦，还有羊毯啊，而且那边的医学也很发达，医学很发达，有一种哦，特别是药膏啊，特别是那个地方的药膏非常非常有名啊，所以说它那边主要是什么？金融中心，就是钱很多，那个纺织业发达，它可以做出非常好的羊毛衣、羊毯。第三个，医学发达，可以制造出很好的药膏啊。结果主耶稣责备他们说怎么样，他说你们以为说你们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啊，但是主耶稣他说怎么样，你们是困苦的、可怜的、贫穷的、瞎眼的啊。即使他们出产药膏，他说瞎眼，他说有钱，但是他说你们是贫穷的。主耶稣怎么讲？他说你要来跟我买火炼的金晶，你要来买白衣穿上，你要来买药膏啊，来擦你的眼睛。那当然这三个事情指的就是说，火炼的金晶就是你要来跟我买啊，你应该求那个神那来的信心啊，主要是在讲信心。你要圣洁啊，穿白衣啊，你要买药膏，能够让你真正心灵的眼睛能够看清楚啊。啊，这个就是神对他们责备。钱财啊，钱财，这个就我们人所依靠的钱财，但是主耶稣讲的，我们依靠的应该有更深的、更好的意义的。我们也常常会依靠那个权势跟地位啊，权势跟地位。那我们如果仔细回忆一下，在每一次竞选的时候，候选人的一大堆的政见啊，很迷人啊，好像是我们可以依靠的，但是好像一上任之后啊，都会怎么样？ 都会有所失望啊，靠不住哦，靠不住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在位者啊，当他下台之后啊，好像就是一从执政一下位之后，很多人都走到监狱里面了啊，从这个位置移到那个位置啊，那个都很短暂，就是权势啦，还有名位地位，你要依靠那个，好像也不是那么太好依靠啊。依靠朋友，当然啊，我们常常讲，在家里啊靠父母，在外靠朋友啊。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熟不熟啊？在啊、有些地方啊很流行啊标会，你知道标会吗？标会就是一群人啊，一群亲朋好友，当你有需要钱的时候，他们就比如说十个人。然后就是我们规定，就是说好，这个每个人每个月就交10000块出来，有需要的人就拿去用，然后这个需要的人拿去用之后，就要把那个利息钱放上来，让其他9个人就得到利息的利益，然后他就会一直交下去嘛。然后第二个月呢，又有另外一个人他有需要钱，他就标下来，他也放利息，所以说越晚拿到的那个钱的利息就赚得越多哈。这个叫标会，标会原则上呢都是找一些亲朋好友啊，靠得住的啊，靠得住。但是你知道标会啊，常常都倒会啊，大家都标一标就跑走了啊，都跑走很多了，所以就变成很以前是好朋友的，一标了会之后就变成仇人了啊，这常常发生。朋友可靠，但是不是那么太可靠哈，有他的限度啊，有他的限度。有一对夫妻啊，有一对夫妻啊、他们啊、来到美国之后，那太太为了要成全丈夫啊，能够去拿到学位啊，那因为家庭经济也不是太好，那太太跟先生就约定好，就是说我太太先去打工，然后供给先生先去赚钱，不，先去啊，先去读书。好，然后后来呢，这个日子也这样过去了。等到这个先生快毕业的时候，先生很心疼这个太太哦，就是出去工作回来也很累，所以先生就一而再再而三跟太太啊讲，就是说哇，你太辛苦了，等我把学位拿到之后，一定要给你好日子过啊、哦，一定要给你好日子过。那就这样子啊、哦，好，那先生也真的啊顺利的毕业了。那先生是个好人啊，先生是个好人。那但是呢，当他学位拿到，正在要闯荡那个人生的那个目标的时候呢，跟正要赚钱的时候，查出身体有问题了啊，得了癌症。那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当他先生要走的时候，太太大哭啊，太太摇着他说，你不能走啊，不能走，你答应我的，你要让我下辈子过好日子过，你这样走了我怎么办。但是呢，当然先生也这样走了啊。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什么，就是说我们所依靠的，我们所依靠的是不是一个能够很坚固很持久的，那个才是我们要依靠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依靠的话，当然要依靠那个永恒的啊、哦，能够真正有能力而且又愿意。我们常常有时候，当然朋友很愿意帮助我们，但是呢他能力有时候不够啊、哦。但是有些人很有爱心想帮助，但是他能力也不够啊。有些人有能力，但是没有那个爱心。唯有啊，我们主创造主创造的主啊，我们的神啊，他是那个永恒不变的啊，他愿意来帮助我们啊。所以我们要依靠的，那当然是要依靠那位创造的主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也可能依靠我们自我啊。自我当然啊、我们都很相信自己啊、哦，常常讲说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啊，靠自己最好啊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 常常有时候连你自己啊，如果生病的时候，躺在床上的时候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哈，都有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说其实靠自己也没有那么稳定啊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到啊，他说我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啊，我们要靠那个能够真正坚固的磐石，让我们真正能够依靠的。我们处在这个竞争的环境啊，常常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会发生啊，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啊。那我们怎么样面对？大卫的一生啊，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啊一个榜样啊。大卫在一生当中，他碰到的逆境啊，内忧外患，四面楚歌啊。内忧是什么？扫罗嫉妒他，要追杀他。那一把他追到外面，追到腓力士那边啊，腓力士那边，比如说追到加特那边，那个加特王也认出他，也要把他抓来啊。所以那个时候他怎么祷告？他说他在逆境中，他就全心的依靠神。他说我依靠神，而且要赞美他的话，我依靠神必不惧怕，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？ OK，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依靠，这是他的人生写照啊，这是啊人生写照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在公司的啊做事上，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，我们有时候也会遭遇到困难啊，也会遭遇到不好的处境。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啊？你该怎么办？我想第一个你一定要啊，就要像大卫这样。大卫说我要赞美他的话啊，我要依靠他赞美他的话。我的体会是，当你遇到这个处境的时候，你应该照着神的话语啊，你要先省察自己啊，省察自己，看我们是不是这个处境是不是因为我自己造成的啊。哦，这要第一个，你不能一下子就说哦，求神来站在我这边把他打倒啊，这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，如果自己有错的，我们要改进啊，要改进。那再来呢，如果我们真心的省察自己没有问题，然后也求主来看顾保守，依靠神啊，这是大卫给我们一个榜样啊。碰到逆境的时候，好，碰到顺境的时候啊，更要依靠神啊，顺境要更要依靠神。大卫也是我们一个借鉴啊，同样都是大卫啊，在顺境的时候睡到太阳平息，也 OK， 睡到，在圣经上这么讲，他是睡到太阳平息。那有些人是说哦，他是睡午觉嘛，所以睡到黄昏。那有些解经家是讲说哦，其实他是从早上一直睡到下午啊，晚上可能上网也不一定啊，那个时候没网啊呀、yeah, OK， 就是类似这个了啊。那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平顺的时候，你要更要小心了啊，更要小心。这个时候是最容易犯错的时候啊。大卫啊，大卫就从睡到太阳平息啊，就是让他的生活一懒散之后，开始眼目情欲就来了啊。他睡醒之后闲来无事，到了屋顶上东张西望啊，一看一看就看到了拔示巴在洗澡啊，而且面目就是长得漂亮，接着就开始了哈、啊。所有的一个小小的错误、小的疏忽，带来了一连串的罪过。接着他就行奸淫，接着呢还要抹杀他的那、啊、谋杀他的啊啊他的丈夫啊乌利亚。OK， 所以特别是在顺境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要提醒。所以我们自己要不要以为说自己站立得稳啊？需要谨慎啊，免得跌倒，特别是在顺境。那顺境的时候要怎么样？我们不要讲说我昨天灵性很好啊，我都带查经啊，我在读经啊，你不见得啊，你今日你就能够站立得住啊。 你今日虽然这么敬虔，不见得明天会同样的。但是呢，唯一我们可以保证的就是说，我们每天每日啊，如果能够依靠主、依靠神的话，你就能够不要不会被这个环境所污染啊。那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啊，时刻的来警醒，为我们自己祷告啊。那同样的，也要为比如说教会的啊带领的人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，要为他们祷告。我们感谢神，大卫是一国之主啊，之尊啊，就是一国的王，他还能够听进去拿单的劝告啊。那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，不管你在家里做王呢，一家之主了，我是说一家啊，或者在你的工作场合呢，或者在教会你当领导啦，或者在带领查经，我们也要同样的有这个看见啊。我们不要以为说我已经够了，我已经足够了，我已经能够来带领了，我的想法是最对的啊。我们不要这样啊，所以我们要依靠的是依靠神啊，不要依靠自我啊。那也弟兄姐妹也要，我们要互相代祷，也为我们这些带领的人来祷告。靠主常常喜乐啊，靠主常常喜乐。那要靠主常常喜乐，那喜乐另外一个反面啊，我们常常也知道，就是生活上的忧虑哦，挂虑，忧虑跟挂虑啊，似乎是我们那个得着那个喜乐的一个阻碍啊，所以说这里才会讲到，你们要常常喜乐啊，然后要讲怎么样，应当一无挂虑。那挂虑这里保罗要我们怎么样，如果我们碰到挂虑的时候，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告诉神啊，告诉神，好，依靠神。我在差不多三个礼拜前去做了一个就是年度的体检嘛啊，做了一个年度的体检。那年度体检，那年度体检的时候都会问一些哪边有痛啊，他压一压，按一按啊，通常问睡得好吗？那当然我一般呢，我就是晚上睡觉呢，就一睡下去可以睡到早上的啊。但是睡下去就是早上就爬不太起来了，就特别是在 weekday 的时候啊，爬不太起来。好，那忙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头也会痛痛的，特别忙的时候了，在工作的时候，那这个医生啊，就马上接着就问一个问题啊，他就说，那你有没有想要自杀的那个感觉？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都睡到都爬不起来。OK， 这是忧郁症的其中一个征兆。然后头痛也是忧郁症的一个征兆啊，所以我才要问你有没有自杀的那个感觉，想要自杀。我就说好像没有。然后他说，那你信什么教的？我说我信基督的。然后他就教我一招啊，当场就教我一招。那我教你一个，他说你要天天祷告。感谢神啊，对，这是真的啊，这是真的啊。他教我要天天要跟神祷告，赞美主啊，这我们都知道啊。所以说要怎么样，就是说那个有时候忧郁啊，忧虑，当然有些时候就是工作繁忙，然后恐惧或者是忧虑啊，忧愁很多事情啊，会造成这个。那忧虑主要会造成这个忧虑的情况啊，以前我们也都提过啊，就是说对于那个将来的事情啊，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，这个会忧虑，或者是对你没有无能为力的那些事情啊，你会忧虑啊，或是你没有确知的事情也会忧虑，或者是你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 你就会造成你忧虑啊，会忧虑。好，那据这个统计啊，有一位医生做了一个统计啊，就是在他的患者里面啊，他说人的忧虑啊，人的忧虑有40% 啊，你忧虑的东西啊，根本不会发生啊，你白忧虑的啊，有30% 是已经是过去的事情，不如意的事情，你就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气愤，然后会不会再发生 ？OK， 那有12% 的忧虑是因为别人的这个批评，对你的批评，那你也没有办法封住他的嘴巴，所以你忧虑他也不知道啊，对你没有帮助。那其他有8% 的啊，是比较合理一点的，但是也有办法解决的啊。也有办法解决的，那也就是说有 92% 的忧虑是根本无所谓的，就是没有帮助的，你也不需要有的，其中 8% 啊，靠着祷告神也可以帮助的啊。有一天有一对夫妻老夫妻啊，睡觉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客厅啊有东西在动，太太就叫那个先生赶快去看一看，先生一出去一看，一个贼啊，先生好高兴说，先生等一下不要跑，那个贼要偷跑，他说不要跑，让我太太看一下，我太太已经等你30年了。他太太啊每天晚上就忧虑会不会贼跑进来，贼终于进来了，所以他先生好高兴说，等一下让我太太看一下，他终于等了30年啊！这些都没有必要的忧虑啊！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也想一想，到底你的忧虑是为什么哈、啊？那主耶稣跟我们讲啊，主耶稣跟我们讲，我们不要忧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赐给我们平安啊，他赐给我们平安。来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来，我们很快读一下，来，开始。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虑，也不要胆怯。好，就到这里啊、哦。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从他那来的平安啊、哦，从他那来的平安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啊、哦。我们忧虑的神可以帮我们解决啊！我们再读一段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好，开始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好，已经胜了世界哈！神的平安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让我们互相勉励啊，当我们忧虑的时候，得不着喜乐的时候，记住依靠神啊，依靠神让我们常常喜乐，不要忧虑啊。好，再来，靠主得满足啊，靠主得满足。我们刚刚我特别讲到，我要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 OK， 也就是凡事都能够在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够满足啊，都能够满足。那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啊，不断的在追求啊，不断的在追求各样不同的目标，或者是不同的满足啊。那这些东西呢，比如说包括学识啦，包括我们事业、婚姻啦、财富啦、成就或生命的意义啦，或宇宙的真理等等啊，等等等等。好，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各行各业，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也得到了某些成就，我们也得到了某一定程度的满足啊，这个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得到某一定的程度的满足，但是呢总是哦还有那么一点点空位啊，好像满足但是也没有办法永远的那个满足的感觉啊。我想我讲的弟兄姐妹应该可以体会得到啊。啊，那这个就像这个第五世纪奥古斯丁他有一个著名的祷告词啊，他就这么讲，他说神啊， 你为了你自己创造的人类，世人除非找到你，心灵必永无法安息哈。啊，除非我们找到了神，或者我们那个心灵那个空缺没有办法能够补满的哈，那个空缺。好，那这也就是说，这个空处啊，也就是只有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爱以及他十字架的救赎，我们才能够把那个心灵的空缺能够补足。这难怪保罗这里也有讲，就是说我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底下，我只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靠着神，我就能够凡事我都能够满足。2008年5月12日啊，礼拜一啊，我想这是对我们啊中国人来讲，这是一个啊惨痛的一个事件啊，啊四川大地震啊，啊在那一次的地震里面啊，啊死掉了有69227人啊，受伤的有34,643人，失踪的有17,000多人啊。那这可以讲是说唐山大地震以后，这个是最惨的一个地震啊。在这些受伤者当中，有一个女孩子啊，她叫做廖智，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已经认识她了。她是一个舞蹈老师啊，之前她是一个舞蹈老师。那地震当天呢，他跟他的女儿11个月大哈，在学走路啊，学用那个娃娃车在学走路，然后还有他的婆婆就正在客厅里面。那地震一来呢，整个他4层楼的那个房子哈，就这样缩成了半层楼，4层变成半层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很紧急的就把他的女儿啊，还有他的婆婆啊，就把他拉过来，就压在他的底下，为了保护他们。但是那个震动一震呢，那个又甩出去了哈。所以结果呢，在那个当时啊，他11个月大的女儿就死掉了。那他的婆婆就在他旁边啊，都同时压在他旁边。经过10个钟头之后啊，他婆婆也死掉了。然后他自己呢，他自己是两腿被压得很惨哦，很剧痛，但是也都快要不行了哈。那就这样子，他在被压了26个钟头之后啊，才获救啊。那获救的方式也很惨啊，获救的方式就是说，因为那个板块压来压去嘛，所以能够做的就只能够挖出一个小洞哦，然后硬踹出来，所以说。踹出来之后呢，他的两腿啊、哦、已经不行了，所以要马上截肢啊、哦，那就带去马上就截肢了。截肢之后，你知道，失去了女儿，婆婆也死了。结果呢，过了没多久，因为他跟先生之间都没有办法承受那种苦痛啊、哦，一碰到那个他们原来那个美满的情况就出来，然后他们就很没有办法。互相的就是支撑下去啊。后来先生也离开他了，后来也离婚了啊，所以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啊。他那个时候非常沮丧啊，他是舞蹈老师啊，他原来是在教舞蹈的，舞蹈老师缺了两腿，你看他怎么办？完全没有了啊，从丰富的人生变成一无所有，在那个时候。他碰到了一群从加拿大过去的基督徒啊，那他就觉得不太一样。之所以不一样，就是说很多人安慰他啊，亲朋好友安慰他，就一直讲要坚强啊，反正事情都已经临到你了，就坚强坚强。然后又有人讲说，哦，这可能是上辈子造的孽嘛，所以这一辈子还完的以后就好了。他就越听越伤心了。但是唯有这一群基督徒呢，当他在哭的时候啊， 这一群基督徒就跟着他哭啊，然后也让他知道说，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上的教导，特别是用那个瞎眼得医治的那个例子给他听啊，主耶稣基督说，不是这个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大能。这一句话让他得到很大的激励啊，把他原来的罪恶感拿走了哈，他知道神是爱他的啊。地震前他也是有很多的追求啊，但是他表白那种追求，虽然常常上台领奖，但是那领奖之后啊，得到的都是一刹那之间啊的喜乐快乐就没有了。但是呢，当他地震之后缺了双脚啊，缺了双脚，当他依靠神之后啊，他反而觉得人生变丰富了，变丰富了。神就这样子带领着他啊，改变了他的生命啊。结果呢，他没有双腿，反而比原来走更远的路了啊。他到处宣讲神的福音啊。他在一无所有之后啊，他的心灵反而得到了饱足啊。在他的新书里面啊，他就这么写着啊，他说，虽然环境充满了风暴与不可预测啊，但是我却选择让我的眼睛单单仰望神的光明啊。他选择了单单仰望神的光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信了主，但是我们的依靠是什么？是不是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我们依靠的还是钱财，我们依靠的还是地位名利，还是我们的学识，我们的成就，或者是说我们之后我们所依靠的就变成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能够满满丰丰富富的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神，这是我们的依靠，他是大能的神。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决心？也就像刚刚讲到，可是我却选择让我的眼睛能够单单的仰望神的光明。弟兄姐妹，我想让弟兄姐妹现在闭上眼睛啊，闭上眼睛。我知道我们生活上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遭遇，不同的困难，不管是你生活上面的、工作上面的、服事上面的、身体上面的，就我们常常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得着那个喜乐啊。我们碰到逆境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跌倒。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把你所遭遇到的困难，我们再重新的思考，把那些困难一一的列在你的心盘上。现在让弟兄姐妹有五秒钟的时间，好，请弟兄姐妹眼睛张开。我想我们面对我们刚刚想到的那些难题啊，我们一起来宣告好不好，来一起来大声来读我们在荧幕上的这三行啊。好，开始。我要靠主站立得稳，我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要靠主得着满足。好，我们低头为今天来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的救赎，主感谢主你那丰富的爱，主你愿意让我们成为我们的依靠，主在这个时候求主再一次的关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主在我们目前的生活里面我们遇到的难处，主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，主求主来带领我们，主也更加的激励我们，我们真的把你的话语装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依靠主你自己， 主依靠你，我们能够得着喜乐，主我们依靠你得着满足，主依靠你来站立得稳，主我们感谢主的话语，主愿主得着所有的荣耀，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